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特别要谢谢教会，在二月我们更新学院开课的时候，你们能有一堂课让我们在你们的教会开，我们代表更新同工们谢谢你们的你们的照顾。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人生的希望，人生的希望。请我们仍然打开我们的圣经，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六节到第五十二节，第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求你灵充满我们，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个人如果没有希望的话，他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最近的一期新闻周刊，也就是三月十号，就是今天的新闻周刊里面44页里面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的题目是什么呢？为何我的山谷如此的无情。这里面描写到了年轻人的自杀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横扫了威尔斯的一个古老的一个煤矿的城。那发现呢，这些人一连串年轻人的自杀呢，可能跟有一个社交性的网站有关联。从2007年的1月5日开始，有一位18岁的年轻人叫 Dale Crow，开始在这个被弃的仓库里面呢，他就吊死了，自杀了。接连着有一连串的自杀的行动，年轻人有一连串自杀的行动。那这个死者的同伴呢，叫做 David， 一个接着是一个19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就领了警方呢到现场，他自己在下一个月，他自己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他的生命。一周以后，认识这两位的另外一位青年人，20岁的青年人，他的名字叫 Thomas Davis， 他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里面吊死了。一个月接着另外一个月，一个青年人接着另外一个青年人，在这个古老的这个矿场的这个镇里面，威尔斯的这个镇叫做乔伟镇，那呢附近，他们都选择了以同样的一个方法来结束的人生。这些死去的年轻人，有的是朋友，有的彼此相认识。那些不相认识的呢，那他们似乎警察都发现了，跟一个社交的网站似乎都有连带的关系。当今年的2月15号到19号之间的时候，那三位年轻人在同一个镇的附近结束了他们生命之后呢，那警察就把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注意。在仅仅的13个月中间，在一个仅有13万人口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县中间，17位年轻人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每一个新的自杀就激发起了一个纪念的一页，这个纪念的一页就放在网站里面。那里面的留言有很多种的留言，在看这个网站的人留下他们的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就好像一个在良心上的彼此的一个协议一样。譬如说在2月19号的早上，结果是就在最近，第17个受害者，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吊死了，吊死在一棵几乎没有叶子的小树上面。那个地方的镇上的年轻人常常聚集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他们给他起名叫做蛇的坑。几天之后，在树的旁边就出现了很多的留言，譬如说有的说，替我在你那里留个空位吧，你现在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了。另外还有说，我们快将相会了。 那这位女孩子最近说去世的女孩子的朋友们都惊叹着，为什么这些留言的人他们的爱居然没有办法挽回或者是留住保留住这个女孩子的生命，为什么这些这么多的人同样的跌到了一个悲剧的一个下场中间，他们都同样的有一个想法，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念。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生常常是一个挑战，常常有许多的人他们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他们失去了人生的盼望。今天我们你跟我们需要有希望，我们才愿意才有毅力活下去，但是不是所有的盼望都能够带来永远的满足。有时候当盼望实现的时候，那种满足感会慢慢的消失掉，而且枯萎。那你跟我又要重新再找一个盼望，使我们有勇气继续的奋斗，继续的活下去。因此就有许许多多新的盼望来，但是这些新的盼望同样的带来很多新的失望，因为这很多的盼望都是一些虚假的盼望。但是今天你跟我所看到的这种盼望，是从一位瞎子的身上所看到的这个盼望，这种的盼望是真实的盼望，这种的盼望今天我愿意特别用他的经历，我们来看这一段马可福音第十章从46节到第52节，短短的几节经句中讲到这一个似乎我们看来没有盼望的人，但是他一生却有一个坚强的意志，他有一个盼望，他要盼望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一切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他能够遇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话，如果他能够面对面碰到这个基督的话，他的盼望就成一个永恒的盼望，成一个活泼的盼望。当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所描写的这个人，我们看到这边一开始46节到了耶利哥，到了耶利哥就讲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从圣经上从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他从加百农加利利海在北边的地方，他要开始一个行程，而这个行程就是他来到世界上的一个目的，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而且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说他从加利利海的加百农出发，一路上他自己知道这一次去耶路撒冷是他人生的目标，是他的一个救恩要完成了，是他的来到这世界上的一个工作，要把这个救恩完成。所以我们看到到了耶利哥，这个到了耶利哥也就是耶稣最后一次到耶利哥。我们看了在这边讲到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的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利哥是靠近约旦河的一个大城。耶利哥我们知道是一个贸易一个中心。我们知道耶利哥这个地方之所以有名是什么呢？因为它有很多的泉水，那这些泉水从地上出来的时候，因此许多的交易队商队，古老的这些商队来到耶利哥这个地方呢，都在这里停留下来，他们让骆驼喝水，他们在这边休息。因此耶利哥是一个很黑暗的城市，因为是商业交往东西的一个要道。那从了耶利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到了耶利哥，而且呢我们看到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我们在这边谈到耶利哥的时候，我们至少啊在历史上有好几个耶利哥，那呢距离呢都大概在一个地方。那我们这边看到了有古老的耶利哥，耶利哥的老城，也就是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围绕的耶利哥他绕了军兵跟祭司绕了7圈，结果耶利哥呢城墙倒了。那在这里有那古老的耶利哥，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新的耶利哥，这个新的耶利哥呢也就是希律王所造的一个耶利哥，里面有很多的植物， 很多的很多的喷泉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有古老的耶利哥，有希律王所造的耶利哥。今天你跟我到耶利哥的时候，特别我们从耶路撒冷下来去耶利哥，什么叫做下来呢？实在是耶路撒冷向东边走的时候要17个英里左右，那有的人特别是走路走这个17英里要经历。你从耶路撒冷是在山上，一出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旷野，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地带，那个旷野你跟我如果没有经历到的话，那个旷野是什么东西都不长的，那个旷野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景象。所以当从耶利哥从耶路撒冷一出来，是一个下山的道路，继续不断下山下山下山，因为耶利哥在海面的底下的一个城。所以你看到17个英里过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城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的，首先看到这些棕榈树，很漂亮的棕榈树。那这些棕榈树当你看到之后，你知道耶利哥到了。所以耶利哥是一个很漂亮的漂亮一个城，在旧约圣经里面叫做棕榈之城，好像是 Florida 的 Miami Beach 一样。所以很多的棕榈在那边，你看到有很多的很多的人在那边，因为在那边有交易。我们看到的，我们讲还有现在新约时代你去的耶利哥，所以这边有大概有讲到3个耶利哥。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到了耶利哥出耶利哥的时候，可能是指了出耶利哥，也就是出了旧的耶利哥，或者是到了旧的耶利哥而进了新的耶利哥的情况。四福音里面描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来到耶利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这边呢，我刚才讲了，这边我们所有的一个注意力是放在一个瞎子的身上。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看这个人的情况有几方面的代表。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看到他首先他是一个讨饭的人。我们看到46节讲有一个讨饭的人，讨饭的瞎子，他是一个讨饭的人。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在跟当时的社会一样，没有人喜欢讨饭的人。今天的社会，我们更具体的我们来讲呢，你跟我很多都是移民来到这个国家呢。当我们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也许我们追求的，我可以用三方面来看你跟我所追求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现代的世界上看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人，看这个人的情况。第一个角度看这个人的情况的时候，这个人能不能被接纳。接纳也就是用英文字来讲 acceptance， 他我愿不愿意带到我家里面来做我的客人。这么一个讨饭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一个讨饭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家门打开让一个讨饭的人到他的家里来。所以我们是知道这个人，我今天的主角，他是一个不能够被接纳的一个人，没有人会接纳他到自己的家里面来，这样一个人。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什么的人，他是一个瞎子，一个瞎子。今天你跟我看到一个瞎子的话，我们不大会注意的，因为呢，我们知道他不能看到我们，我们知道他也不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所美好的一切的景象。今天有很美好的太阳，那昨天呢，天气很不好，风很大，但是今天呢很好，但是瞎子看不见。因此我们看到了第二点，我们衡量一个人，也就是你跟我来到这个社会上，我们选择朋友，我们自己奋斗，第一个我们要能被接纳，被这个社会接纳。而这个瞎子他是个讨饭的人，没有人愿意接纳他。第二点，你跟我看到他是一个瞎子，瞎子对你跟我来讲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连他自己报纸也没有办法看，行走也没有办法看行走，他需要别的人帮忙的一个人，没有价值的一个人， no significance， 没有价值的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看不起讨饭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接纳 不能接纳那没有价值的人，他是一个瞎眼的人。第三点，我们看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四十七节、四十八节，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怜，是一个可怜的人。可怜的人，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讲呢，我们需要被接纳 （acceptance）， 我们需要有价值，人家看我们有价值 （significance）。第三点，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保障 security， 有保障。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个可怜的人，他需要靠施舍才能够维持他的生命，维持他的生活。他不知道他明天怎么样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活下去，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人，没有一个安全保障，没有经济保障，没有生活上供应的保障，这样的一个人不能被人认同的人，不能被人接纳的人，不能人看他没有价值的人，人看他没有保障的人。那你跟我用今天的标准来讲，肯定的他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他没有盼望。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活下去，我们也不知道他如何得到他下一餐，他如何面对明天，这样的一个人。朋友，今天在社会上我们看来，今天有很多人有很大的房子，看来他是有价值的人，看来他是有保障的人，看来他是能够被人接纳的人，人人都想到他的大房子里面去做客人，但是他心中仍然空虚，心中仍然没有盼望。他不知道，他也跟这个人，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瞎眼的、讨饭的、可怜的人一样，他的名字叫巴迪买。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出来，他的名字叫巴迪买。巴迪买很有意思，圣经不常把人的名字写出来，但是呢，如果把它写出来的话呢，我想呢，这个人都值得我们知道他的名字。这边还特别还介绍一下巴迪买。因为他是迪买的儿子，所以呢前面加个巴尔，巴巴就是说巴什么东西，就是谁的儿子，就是谁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边又是讨饭，又是没有价值，又是一个瞎眼的人。那特别呢，在瞎眼的人在当时，在古时，在新约时代里面，那呢常常有人会讲这种的病，或者瞎眼的，或者长大麻风的。瞎眼的代表了黑暗，那这一种呢，让我们看到了是他心中有黑暗，或者是有罪的。但是当我们，你跟我看我们周围现在21世纪的时候，21世纪我们每个人很多，我们的眼睛都是明亮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着眼。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9章39节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主角，一个可怜的人，一个要饭的人，一个瞎眼的人，那他的眼睛是瞎了，正代表了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主耶稣说眼睛是可以看见的，但是呢他们反瞎了眼。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心中的眼睛是关闭的，他们的心是黑暗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多少的人心中是黑暗的，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光，心里面没有，虽然他们表面看来是可以被接纳，表面看来他们有价值，表面看来他们有保障，实际上他们心中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我们在这边接着再看下去，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在主耶稣在这边用这个主耶稣刚才所讲的话，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今天在这世界上罪欲横流，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讲话里面标准里面可以看，人心中的眼睛很多是瞎了，心中的眼睛瞎表示他仍然在罪里面。你讲什么是罪？圣经给我们很多罪的定义，第一个罪的定义是最容易了解的，也就是保罗所给的，在罗马书第2章23节， 他所世人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射箭，对着靶一箭射过去打不中靶，达不到神的标准，打不中靶就是亏缺。今天你跟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神当时造人的时候，人是有能力的，神当时造人的时候，人是像神的。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还特别开一个会议，他自己在讨论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的样式是什么？神的样式是灵，灵这表示说人跟动物不一样。神造动物是用尘土造，神造人也是用尘土造，但是他的造的方法不一样，造的是一个特别，表明出一个特别，他所造的跟造物造人的这个神之间有特别的关系。圣经上讲神用了泥土造人，然后对准了人的鼻子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很亲切的表示，也就是表示说神造人用了自己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他是个灵。因此人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人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在哪里？他是有灵的活人，是一个有灵的，他不但是一个有物质的。所以在神学上我们讲人是两分论，有看得见的物质，今天你们看得见我，因为呢我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但是有人看不见的灵，今天呢灵，今天我因为在1969年9月14号，当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研究院的时候，那神的恩典临到了我，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得救了。耶稣基督把他的灵，把他的灵，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了。我的心中有耶稣基督赐给我的生命，我心中有神的灵。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瞎子，他的名字叫巴顶麦，他最后的结果我们肯定的知道，在52节讲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因此他是成了一个有灵的人，成了一个有盼望的人，成了一个有希望的人。而圣经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有一本本子，这本本子叫做生命册，在天上有他的名字。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新约中间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特别作者把他的名字写出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巴底麦，巴底麦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情况可以用三点来代表，他是一个不能被认同的人，不能被接纳的，没有价值的人，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人。我们看到了他心中的黑暗代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人心中的黑暗，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圣经里面还给我们另外一个定义，也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什么是罪呢？罪不但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人有罪性，亚当夏娃犯的罪，所有他的后裔多有同样的染了罪性，达不到神的标准。另外一方面，圣经让我们看到罗马书5章10节里面讲到，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做仇敌的时候，这里面表示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就是与神敌对，英文用一个字来代表 enmity， E-M-I-T-Y， 与神敌对。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是罪，罪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与神敌对。如果这个人没有新的生命，他只是生在这个世上，甚至是个婴孩生到这个世上来，他有了人类祖宗亚当夏娃带给他的罪性，这个罪性是与神敌对 enmity。 这边讲到了做仇敌的时候，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难接受他是一个罪人，因为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定义。在神的眼光之下，如果自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就受到了他亚当夏娃的一个遗传下来的一个罪性。那这个罪性的 带给所有世界上的人类使人更深仇敌。今天在街上的人，你如果问他说啊，你今天有没有想到神，那他客气一点的话，他讲对不起，我听不懂你的话。如果你再讲，你讲我的问题是你今天有没有想到神，那呢他可能不答复的话，他就觉得你问他的这个人的头脑有神经，怎么会问他有没有神呢？那我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圣经讲这个在街上的人，今天走在街上的人，他没有不会想到神。为什么呢？因为从亚当夏娃那边的自然人生下来的人，他是与神敌对的，他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为王的，而不是以神为王的。这是第二个定义带给我们的，不但是达不到标准，亏欠，而且是敌对。第三个定义也是保罗给我们的，在五章十四节里面讲到，他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与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犯一样罪过的，今天所有的自然人，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话，圣经讲你是罪人。为什么是罪人？你达不到神的标准。神讲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教会开会，而把所有基督教的信仰用107条包砍起来。107条的第一条，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今天的世界上的人，他们不可能荣耀神，他们站在一个敌对的地步，他们站在一个罪人的地步，犯罪罪过的地步，他们站在一个达不到神标准，亏欠神的一个地步。因此他们不能荣耀神，不但他们不能荣耀神，他们没办法享受神。今天我们中间，我相信有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今天用圣经的话来把罪的定义用三句表明出来：亏欠、仇敌、过犯。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希望，有这个盼望，能够达到神造人的目的，荣耀他，并且永远享受他。享受神，荣耀神，是神给人最大的福气。而这种福气带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盼望，那个活泼的盼望，使徒彼得讲的就是什么？有一天我们会面对面的与神在一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从第一篇本书到最后一本书连贯起来的一句话，就是神的心意，说我要与人同在，我要与他们同住，跟随我的要跟我同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也讲过这句话，他讲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在我父那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了还要回来接你们去，接你跟我到父那里与他永远的同住。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今生顶多活120岁，这120年神只给我们做一个选择，就是说预备你的永生。永生你当往哪里去？那个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年日是我们的福分。这个今生这120几年只是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建立一个人类的盼望，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第二点来看一下这个人的转变。这个人怎么转变的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转变就是接受耶稣。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转变在47节48节，我们看到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我们在别的地方，我们在看到别的四福音里面， 也提到同样的事情，让当这个瞎子听到有很多声音的时候，这些声音就表示人的声音，当他听到很多声音，他就问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是什么事情发生，旁边的人就跟他讲，拿撒勒的耶稣来了。拿撒勒的耶稣这句话并不是很好听的话啊，因为拿撒勒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恶充满的一个小城，那这个小城呢是在罗马兵丁要经过的一个道路上面，也是一个东西贸易要经过的地方，兵丁要经过，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停留一夜，贸易的人在那个地方停留一夜，因此你跟我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不荣耀神的事情，很多污秽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发生，夜晚发生，因此呢那个是个不荣耀的不是很好听的一个名词，拿撒勒的耶稣，就好像什么呢，那我是生在上海，那假如我来到你们中间来讲道的时候，那刘弟兄讲今天来讲道的人是什么，是从江苏盐城来的李定武，那江苏盐城谁知道盐城，盐城在江北，苏北的人上海人最看不起苏北的，对不对，那苏北人看不起苏北人，因此呢就讲拿啊江苏盐城会有什么好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对不对，那不是说来从北京来的，或者不是说从上海来的，虽然我生在上海，对不对，但是我的祖籍是什么，是江苏盐城，所以同样的旁边的人讲拿撒勒的耶稣来，哦，当这个瞎子一听到是拿撒勒的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到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别人的心目中间，这个耶稣是从拿撒勒那个小地方来的，拿撒勒甚至于主耶稣的门徒讲还能出什么好货出来，但是在这个人的心中他的喊着说，他没有喊拿撒勒的耶稣，他喊着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哦，这个人他是认识耶稣的，这个人是听过耶稣的，这个人他而且知道耶稣是谁，他也知道自己的情况，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他是什么，他是不能被人接纳的，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他是没有价值的，知道自己的情况他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人，他失去了在世上的盼望，但是他有一个盼望，只要有一天我面对面的能够见到耶稣，不但要见到耶稣，他从经过还没有用，我要跟他碰面一下，我要有个面对面的接触碰面的，我就有希望，因此在他的心中他认识耶稣，为什么认识耶稣呢，因为他听过有什么瞎眼的人，有长大麻风的人，有怎么样瘸腿的人，也有需要的人，有被污秽所缚的人，经过拿撒勒的耶稣一碰面之后，他们就得释放了，他们就得自由了，他们就有人生的盼望了，因此他知道，而且他也知道旧约里面，他也懂得旧约，旧约里面讲到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世主，那要来到人间的那个救世主有一个特点，他是什么呀，君王大卫的后裔，因此他知道，因此他喊叫的时候就叫出他所认识的耶稣，他讲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他的希望就建立在大卫的子孙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今天你跟我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呢巴不得今天能够从他的身上学到功课的话呢，我们就有盼望了，我们看到当他的盼望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别的人呢，48节有许多的人责备他，不许他做神朋友，你的希望是什么，你的希望是不是来到美国之后被人接纳，你的希望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人家觉得你有价值，你旁边坐的人觉得你有价值，你的儿女觉得你有价值，你的父母觉得你有价值，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要有价值啊，价值很容易评判，今天你只要给我5分钟我就知道你的价值，你就是我，你给我5分钟我就知道你值多少钱，等他会散的时候你只要给我5分钟跟我谈， 我知道你的教育背景有多少，我知道你的现在做的什么工作，我大概就知道你值$50,000一年呢，还是$150,000一年。5分钟之内我就知道你的价值，今天你旁边的人也知道你的价值，今天你的父母也知道你的价值，今天你的儿女都知道你的价值，今天不单在美国，而且呢在意大利，在西班牙也是一样。我今年初去西班牙，因此到现在还有点咳嗽，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到意大利，所以那边有很多的很多的很成功的中国的商人是在教会里面的请我吃饭。有一个呢，我到了马德里，马德里那边呢也很有名的中国餐馆，他的餐馆在什么地方呢？他的餐馆就是这个马德里的总理，马德里的最有名的电影明星，马德里的最有名的 soccer 踢球的所有的教练跟那个球员所住的那个城市中间，在那个城市中。所以他有一天来接我，特地到他那边吃饭。那我讲，他讲我啊，林牧师啊，我要给你吃个烤鸭啊。那烤鸭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而且呢我这个师傅是最有名的师傅，从国内请来的。我想你一个烤鸭卖多少，卖多少钱呢？他讲我要烤鸭，我不买你啊。他讲啊，60块欧元。哎呀，我一听60块欧元，欧元那个时候已经是值$1.5了，那60块欧元啊，一个烤鸭。结果这个烤鸭拿来之后，我看看样子并不太好啊，样子不太好。我就跟他一请，我也请了他们的牧师嘛。我想这个烤鸭样子都不大像，怎么卖这么贵？他讲你觉得这样子哪里不对？我觉得这烤鸭呢，我知道的烤鸭都是肥肥胖胖的油油的，对不对？素的样子，这烤鸭有点像木乃伊。这个牧师以前也是个餐馆的老板，他跟我讲啊，那李牧师啊，这是因为什么？他们省了一道功夫啊，他没有吹气呀、啊。这个每一个鸭子出来都要吹气的，吹气才会胖。他讲，不过呢，你讲这个木乃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对，好，结果这位主人也跟我们坐下聊聊嘛。那跟我聊聊的时候，他就讲他的小孩是指每一个小孩进的是这边西班牙全国最贵族的一个学校。他讲啊，哎呀，我讲那要多少钱？他我的数目我不愿意告诉你，那个数目太高了啊，也每个月要付的价钱。那只是呢，我告诉你一点，他讲呢，哎呀，我有为难，有时候我餐馆做完的时候开车去的时候，他的小孩子就很不高兴，上了车他去接他小孩，上车不高兴。他讲，他就问他呢，问他两个小孩为什么不高兴呢？他讲，爸爸，你为什么要开这部车子来呢？家里面有那一部 Mercedes Benz 最好的，你为什么不开来？以后不要开餐馆的这部车子来了，因为我的同学全是什么呀？全是一流的车子来接的。他讲，你下次来再开餐馆这车子来的话呢，爸爸，我就不上你的车了。你看到没有？你的儿女都知道你的价值多少。什么是你的希望？你的希望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接纳你吗？你的希望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别人认为你有价值吗？你的希望愿意建立在你的保障上吗？金钱上、经济上、权力上的保障上面吗？戈培里有一次布道的时候，他讲每一个人都会惧怕死亡，死亡可以把这一切都带去。他讲 Howard Hughes 是当年最有钱的一个人，他讲到 Howard Hughes 死了之后，他讲很多人就在问 Howard Hughes 死了到底留下了多少钱，而且留给谁，大家想来想去都问不出来。结果有些记者想到了这个，戈培里一定知道。所以有一次戈培里来的时候，好多记者围着他。那这个时候 Howard Hughes 刚刚死了没多久，所以记者问他说 Mr. Grant 先生，你知不知道 Hughes 先生留下了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戈培里讲，我知道， I know， 我知道他留下多少钱啊。他们讲，他留下多少钱呢、戈培里牧师啊，戈培里讲，他把所有的钱都留下了。 他没有办法再租一个油耗把他的钱开到怎么样，开到地狱里面去，所有在地上流的钱都留在地上了。你知道 Howie Hughes 这百万富翁怎么死的你知道吗？最后到 Las Vegas 他所建的那个最高的一层楼上面，楼顶上还有他私人的直升飞机，最后他得了一种病，他怕病菌，因此他所有服侍他的人都是摩门教的人，因为摩门教的人很清洁，摩门教的人都尝过他吃的，最后人家尝过饭以后再给他吃的菜吃的饭他都不敢吃。最后他怎么死的？啊，我就是是饿死的，是饿死的。你要这种的保障。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怎么转变，我们看到这个人怎么转变，像哥培里所讲的秦始皇这样有权柄的人，这样有保障的人，最后他死的时候怎么死的？哦，这边讲 Billy Grant 那天的讲道，讲他讲他怎么样面对死亡，他讲他到了7000个泥人军队护送了他到阴间，7000个用泥所造成的兵马俑护送了他面对死亡。朋友，什么是你的希望？我们看这个人的转变，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这个人有盼望，他有人生的盼望，他的人生的盼望不是放在接纳人是不是接纳他，不是放在他自己的价值，不是放在人看来他有没有保障，他人生的盼望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他等待耶稣基督来到，他就大声的喊叫。当他大声喊叫的时候，别的人回应他，别的人怎么回应？我讲包括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回应他，是责备他。48节第一前面有许多人责备他，我想中间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们知道为什么路加在描写主耶稣基督要面向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走了第一个走在前面，门徒们跟在后面，第三群是群众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脸色面向着耶路撒冷的时候非常的严肃，因为耶稣要死在耶路撒冷死。我们看到许多人责备他，当许多人责备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但第一个特点，今天你跟我要学，他有人生的盼望，他盼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有没有今天把你的盼望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有，朋友，我1969年9月14号主耶稣的救恩领到了我，我得救了，我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当我第二次圣灵在我身上工作的时候，是在1985年2月6号的晚上，所有的印证都实现了，主耶稣要呼召我全时间的出来跟随他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这是第二次他用他的圣灵来呼召我，我清楚的体会得出来我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要学这一个瞎子，瞎子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他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第二点，我们要学主耶稣，学这个瞎子，他不但有盼望，我们看到他有信心，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他什么叫信心？我们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我认为对我的帮助可能是所有书中间除了研读本圣经之外对我帮助更深的啊。我曾经有一个阶段，每天晚上的灵修的时候读这本书，默想这本书，这个巴克 J.I. Packer 24世纪的神学泰斗，他讲到我们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人全心的反应，代表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代表我们一个全人的意志、思想、知情意都包括在我们的心这个字，这个里面都包括在心。那这个的心呢，不是外科医生开刀可以拿出来看的，而这个心只是一个代表我们的知情意，一个全新的反对。他讲这个心是什么？是一种以标目标为主的反应。他讲这种信心是什么？是一个信靠的对象，塑造了我们的信心，因为有一个对象使我们对这个对象有信心，信心一定要有对象。他讲这个信心包括三方面， 第一方面，认知就是说认识。那用了拉丁文来讲呢 ，notitia 这个字就是认识之属，就是说呢，我的对象是耶稣，我认识他，我知道他，认知 notitia。拉丁文讲。第二个，他讲我们的信心包括不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对象耶稣基督。今天有很多在教会中的待了很久的人，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不认识耶稣。你如果对耶稣不认识的话，你就失去了这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 ？Assensus 认同意。这边拉丁文用了一个字，就是同意。同意就是真的，这一位是我心中想是真的。不但我认识这个对象，我赞同 Assensus。我赞同同意。你要有第二点，他讲的什么东西我都同意，我认为他讲的话就是真理。第三点，他讲你有前面两点还没有用，前面两点你的信心还不是完备的信心。当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备的信心，不讲信心必须要有这三方面的因素，必须要认知知道，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同意知道认为他是真的。第三点是什么？信靠 fiducia。信靠就是依赖。我不但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不但同意相信他是真的，而且什么？而且我依靠他。我在风暴中间我依靠他，风暴中间我只要抓紧了他，我就有盼望，我就有勇气。而这个勇气就是带来的，就是所谓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可以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有一个方程式，因为我是学工的，给一个我们的生命信仰道路的方程式。信心要加上勇气，勇气我们就有持久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持久的盼望。今天要有持久的盼望，必须我们有一个对象，必须对这个对象我们认识，必须对这个地方我们同意它是真的，必须对这个对象我们完全的愿意依靠它。当有了这个概念之后，这个概念要持续不断的，我们要加上勇气，就变成持久的盼望。我们看到了，当这一位瞎子48节上半，有许多人责备他的时候，当有许多人责备他的时候，他有勇气不许他说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哎呀，我觉得这位瞎子真是有勇气。你知道吗？如果他没有勇气的话，耶稣就走了，没有人告诉耶稣，也许是走了。耶稣如果这次走了，永远怎么样，耶稣不再回来了，因为耶稣走了就没有再回来过。耶稣走了就上到了十字架，这个勇气抓紧了他。我们看到他有这个勇气抓紧了他，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他知道必须得救，他知道不能自救。第二个，我们看到他坚持要与基督相会，坚持相会，因此他愈发大声喊叫说，今天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知道你的信仰的对象是耶稣，你第一点你要认识这位耶稣，第二点你要同意这位耶稣讲的都是真的，相信他的，第三点你要什么，对这位耶稣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信靠给他。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你就有了这个信心。但是你必须坚持，坚持什么？就是像这位瞎子一样，好像什么，好像明天就不再来临一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抓住他。因为主耶稣再也没有回到耶路再也没有回到耶利哥了，他抓住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49节，耶稣就站住，因为他坚持持续的盼望。主耶稣停下来，49节，这人的转变，我们看到停下来，停下来，主耶稣啊，就叫过他来，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50节，我请大家注意看啊，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这有三个动词，很简单。第一个动词，丢下衣服，他把衣服丢下来啊。我第一次看这个看到这边的话，丢下衣服有什么了不起 啊，后来看过很多遍，我也觉得丢下衣服有什么了不起。直到我到神学院去的时候，上了希伯来文的课，那有一次呢，老师拿了个幻灯片一放，幻灯片是一个破碎的一个瓦器，他把那个破碎的瓦器上面所雕刻的希伯来字把它印出来了。啊，叫我们翻译，给我们半个钟头翻译，所以我们拿着字典翻译，所以我们一面翻译一面在笑，是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上书告省长，昨天这个人我的债主跑来把我的大衣拿去了，但是昨天晚上他没有还给我，我上书告省长，我们就笑了。一个大衣被拿去了就要搞省长的，这个省长会多忙啊。哦，后来我们才这个老师带我们看摩西律法，里面摩西律法讲，如果你欠人家的钱，他有权利把你的大衣拿掉，因为以前的人只有这么一件大衣，白天他把你大衣拿掉去穿，但是他到了傍晚的时候，日落的时候，他必须把那件衣服还给你。为什么？基于神律法的恩典的怜悯，因为这个大衣就是他的毯子，他晚上要包着这个毯子睡，不然的话他会着凉，不然的话他晚上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他要把它。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这一个衣服是什么？我相信白天这个瞎子拿来他的大衣拿来垫在地上，他坐在这个地上要饭，晚上他用这个衣服包他的身体在睡觉，这是他的安全地毯。朋友，你今天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第一件事情，三个动词中间第一个，丢掉那一个安全地带。什么是你的安全地带？你的骄傲，你的情欲，你的权柄，你的什么，你的事业，你必须肯把那个东西丢掉。你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当你把它丢掉的时候，你那个信靠的那个手，信靠的那个手，那个 fiducia， 你就可以抓住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把那个丢掉。第二个，我们看到很容易，是跳这个字。跳这个字代表什么？跳这个字代表高兴。跳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了他积极的要起来，喜悦的跳起来。大家，我终于抓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终于停下来了，跳起来，他要走到。第三个字要走到，走这个字很好，为什么？你的父母亲没有办法把你抬到耶稣那边接受耶稣，你的儿女没有办法把你抬到耶稣那边，你必须自己走到耶稣的面前说，我愿意接受。你想，牧师，为什么你必须自己走？我在1969年9月14号200多人的一个庆新会，都是美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坐在我的左手的倒数第二排的中间。当那个牧师布完了道之后，说谁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他想，马太福音10章31节32节，耶稣说，你如果不在人的面前认我，我也不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你。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必须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接受他。你必须从后面到前面来公开的接受耶稣基督。我实在没有这个胆量，但是当我站在位置上做了一个祷告，耶稣，求你给我力量，求你向我显现你是真理道路生命，我愿意接受你，但是给我那个勇气。做完这个祷告，我想起来2个星期之前在一个深夜的湖边，我寂寞，我失败到一个地步，呼求耶稣显现他自己。居然在2个星期之后，他今天接了这篇信息，他把耶稣是谁教导了我。哦，这不是耶稣应允我2个星期之前的祷告吗？所以当我一想到耶稣应允了我这个祷告，我就对旁边人讲，对不起 excuse me， 我就从后面1969年9月14号走到前面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朋友，你今天愿不愿意像这位膝盖一样，这位瞎眼的一样，能够丢掉你的宝藏，抓到，跳起来，而且自己走到耶稣的面前？如果当你这样走的话，你的情况会改变， 你就得救了。
当你这样有了得救转变之后，我们看到第三点，这人的新的生命，第五十二节，耶稣说，我们看五十一节，先生，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是主耶稣给任何一个人的个别的呼召，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如果说你知道我要什么，这不是耶稣要的答案。耶稣要的答案是什么？就是瞎子神讲的拉婆尼，拉婆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看到了这个立刻看见，就是立刻得救，神迹发生了。我们看到了这人就跟随耶稣有了新的方向，他有了新的方向。当他有了新的方向，新的生命就有了新的方向，有了新的方向就有了新的朋友，耶稣恩友。有了新的朋友，我们看到了他有了活泼的盼望。朋友，今天你愿不愿意学这位瞎子一样说，我有信心，相信耶稣是真的，我愿意知道，从今天的讲道中间我认识了耶稣，从今天的讲道中间我相信耶稣可以成为我活泼的盼望。那你必须怎么丢掉你的骄傲，丢掉你所抓住的，你必须跳起来走到耶稣的面前，接受他，他就给你新的生命，让你有新的方向，让你有新的朋友，让你有新的盼望。我们每个人低头，每个人低头，每个人低头。我们思想今天的信息，这位巴底买，他因为有信心加上了勇气，就有持久的盼望。你愿不愿意有这个持久的盼望？我现在要代表神邀请你接受他。你如果愿意接受他，你只要做一个祷告，我现在祷告一句，如果你口里相信心里面承认的话，你就是向神向人前面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你也可以向神重复我的祷告，天父，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天父，我相信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天父，我相信他的血可以洗去我一切的罪，包括亚当带给我的原罪，天父，我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现在在天上，求你赐给我新的生命，我愿意接受他。现在请每个人头都低下，你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今天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做了我刚才这个祷告的话，你愿不愿意举起手来说，神，我愿意，今天我愿意在李牧师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做了这个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接受他，我愿意认识他，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有没有这样的人？你需要在人的面前，我们每个人头仍然低下去，不需要看别人，这个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你如果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代表主耶稣呼召你说，我愿意做这个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好，放下去，好，感谢主，还有，感谢主，好。你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今天做了，说我愿意在人的面前接受他，我刚才做了，我也愿意现在再做一个。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接受他？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借了你自己的话语，马可福音的信息，主，有几位举起手来愿意接受你的， 你知道他们的心，你就按照他们的应许进到他们的心中，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主用你的宝血洗去他们一切的罪，他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救主。求你进到他们心中，不让撒旦做任何的工作。我们今天中间还有还没有做这个认罪祷告的，求你的话语继续在他们心中动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